今日来是有李欣佳丽姊妹为大家读经的，然后有我们本堂的神学生吴静文姊妹为你宣讲上帝的话语。
今天的经文是尼希米记一章一至十一节，在堂用圣经旧约469页。尼希米记一章一至十一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利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走正的。激愤读笔。
大兄姊妹早晨。系咁咧，好感恩咧，今年能够喺茶砖家度实习啦，亦都咧好感恩有机会去喺度同大家分享信息，咁咧盼望咧上帝能够咧去祝福使用。咁咧喺入到神学院之前咧，我系喺一间小学度教书噶。咁我记得咧，当时咧我每一朝一入课室，第一件事咧就系要叫啲科长咧尽快收齐啲功课，交去教研室俾啲科任老师咁样。咁啊，我记得有一日朝早啦，咁啊，当大家都望住收功课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一位女同学举手就话：老师，我隔篱嗰位同学咧，佢擅自拎走啲功课，仲要整查我本作业咁样。佢样咧好不满啊，好唔忿，个样好不满，好嬲咁样。咁啊，于是乎咧，我就咧请嗰两位嘅同学咧一齐咧去到我面前咧，想了解清楚件事究竟系点样啦。咁咧，佢嗰位啦，坐喺佢隔篱嗰位男同学咧，系一个男科长嚟嘅。咁佢一嚟到我面前，我咩都未讲未做嘅时候咧，佢对眼已经红晒，红晒，跟住就开始咧慢慢去注意，慢慢咧流眼泪，跟住不断喊咁样。佢当时咧喊到咧冇办法能够平静去讲出成件事究竟系点。于是乎咧，我就一边去安慰佢啦，一边咧就喺度望住佢啲眼泪，就谂，唉，佢嗰刻嘅心情究竟系点咧？佢嗰刻嘅心情可能系包含住一啲好担心俾老师闹嘅恐惧，亦都有可能咧有被同学误解的委屈，亦都有可能咧，佢好想尽好佢嘅本分，收齐功课，但系得唔到同学体谅嘅不满。其实咧，我哋人嘅眼泪，一啲无声有声嘅眼泪，系真系包含住好多好丰富嘅情感。偶尔咧喺祷告入边，当我谂起一啲好触动嘅事情嘅时候咧，我都会不其然咧去流下眼泪。今日嘅讲题系泪中之祷，经文咧系尼希米记一章。其中咧喺四至十一节咧就记述咗，当阿尼希米听到耶路撒冷嘅情况之后，佢系悲伤到哭泣去祷告。好盼望今日咧能够同大家一齐咧去细读佢呢一段喊住嘅祷文，一齐咧去体会佢一份嘅佢嗰一份好深沉嘅情感，并且咧去反思我哋嘅祷告嘅生命。咁喺进入呢段祷文之前咧，都俾我先介我都先去介绍一下尼希米个时代，嗰个嘅历史背景。如果我哋睇翻旧约嘅秘掳时期嘅历史，我哋咧会见到当时咧犹太人因为背叛神啦， 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呢是分别被亚述和巴比伦所灭的。第一批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就被掳掠到去巴比伦，但是后来呢巴比伦又被波斯所灭。不过呢波斯王在当时呢他就采取一个怀柔的政策，他是被一班的犹太人呢被部分的犹太人去回去耶路撒冷去重建他的家园。咁如果大家有睇以斯拉記同埋尼希米記嘅話，我哋會見到當時波斯王咧係准許猶太人分幾次翻去耶路撒冷去重建個城牆啦、聖殿同埋咧恢復翻以色列民嘅禮祭同埋一啲嘅敬拜嘅生活。尼希米記咧短短13章嘅，咁但係佢前面1-6咧就記述咗尼希米佢帶住一班猶太人去重建城牆嘅經過，而後面第7-13咧就記述佢點樣去幫一班以色列人恢復翻嗰個敬拜嘅儀式、敬拜嘅生活。佢短短13章。如果你睇晒成卷嘅尼希米記嘅話，我哋會見到其實尼希米係一個好卓越、好能幹嘅人。但係當你再去細睇嘅話，我哋發現其實佢喺進行一系列工作之前，佢更加係一個好虔誠嘅禱告者。尼希米記短短13章入邊咧，係記載咗好多處佢隨時隨地嘅禱告。咁究竟呢一位咁虔誠嘅禱告嘅人，佢係一個咩人呢？尼希米是一个犹太裔人，他出生是波斯，他的才干、他的能力是令到他深得当时波斯王亚达薛西的信任和重视，以至他能够担任当时的酒政。那酒政是做什么呢？酒政其实在波斯朝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他是要帮皇帝去拣酒、试酒、斟酒。换言之，其实酒政是必须要经常陪伴在皇帝的身边，他是皇帝的亲信。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说话来说，其实酒政是尼希米是当时波斯朝廷一个的高级的政务官。他位高权重，他生活本来可以安稳无忧，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是一个犹太人，他时刻是关心住当时耶路撒冷的形势。在一年的冬天的时候，尼希米就在书山城去服侍波斯王。当时有几位犹太人刚刚由耶路撒冷回来。尼希米一听到他们一回来的时候，就立刻去急切问他究竟他的同胞现在在耶路撒冷的情况是怎样呢？但是怎知他得到的消息就是竟然他日夜记挂的同胞现在是遭患难，受尽凌辱，而且城墙是被拆毁，城门是被焚烧。耶路撒冷城距离当时书山城是一段很长的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如果听到一个数千里之外的消息，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包括当时的书山城的犹太人来讲，都可能好像是一则的远方新闻，好像是事不关己，都做不到什么的事情样。但是尼希米当时他是悲痛得他当时他是极度悲痛。在1-4入面记述尼希米他当时是悲痛得做下哭泣，他的眼泪是带着一份很深沉的哀痛，而这份哀痛是促使他回应需要在祷告里面去纪念。当尼希米听到家乡的患难的时候，他没有去追究责任，也没有去急于用自己的才干或者能力去解决问题。相反，他很深切体会到同胞的困难，他很认同那份的苦难，于是乎他哭泣，坦诚自己心里面那份最深沉的悲伤，更加是将这份悲伤化为禁食，化为祷告，在上帝面前去寻求帮助。其实我们每个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经常都会有打开手机啊，碌下新闻啊，碌下 Facebook 的习惯咁样，都会看下身边的社会啦，或者世界发生咩事。但系有阵时候咧，我哋可能只系纯粹只系为咗打发下时间，去消遣娱乐，而唔系真正关心世界发生嘅事。当然啦，有阵时候我哋确实系会特别关注某一啲议题，尤其是系一啲可能譬如一啲民生嘅政策会影响我哋嘅生活，又或者咧我哋都会特别留意一啲弱势社群嘅需要。面对他们的困难需要，我们可能会为他们着急，甚至是痛心。但是苦心自问，我们 有多少时候是真正是将他们困难需要带去上帝面前去为他们祷告呢？尼希米他将他心里面那份悲伤化为上帝的祷告。向上帝祷告对于来说不是一个习惯，而是一个他每天必须要经历的时刻和一个最重要的经历。对于尼希米来说，最教他痛心的不单单是同胞遭遇患难，不单单是城墙被毁，更加是他听到上帝的家、上帝的国度现在在这一刻被践踏、被弃置、被破坏。他为到这件事去哀悼、去禁食、刻苦己心，让自己能够更加专注去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禁食和祈祷在原文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强调，这个是一个持续进行的动作。那究竟有尼希米他为到耶路撒冷的情况禁食祈祷几耐呢？几个钟头？几日？还是几个星期呢？如果我们看回经文的话，一章一节它的开头提到月份是基斯流月，即是相等于我们现在的十一月至十二月中。但是在二章一节它提到的年份已经是去到尼散月，即是相等于我们现在的三四月。那大家去计下它当时禁食祷告几耐，是大约差不多有四个月那么耐。他每日将这个时间，每日昼夜将个时间分别为圣，就在上帝面前禁食祷告，足足有四个月咁耐。弟兄姊妹，我哋有冇曾经为到某啲事情咁恳切、咁着急去祷告呢？我哋会唔会因为工作太过忙碌，以致我哋祷告越来越匆忙，甚至系唔见到踪影呢？又或者祷告对于你嚟讲，已经系变成一种？机械式的很沉闷的一个动作呢？大家留意一下荧光幕这个图像，应该都很熟悉，是不是？我想大家都应该是收过或者 send 过不少的。不知道有没有试过呢，当你收到、其他人的信息分享他的需要困难的时候，你那刻是会很迫切是 send 出这个图像，然后你表示、我愿意为你去分担，愿意去跟你去祷告守望。但是当我们一放下手机的时候，就好像将这件事都放低了。最后呢去臨瞓前先醒嘅，咦？好似有啲嘢未做，但又唔記得係咩事咁樣，好似唔記得幫佢禱告。原來有陣時候咧，我哋個禱告可能已經係簡化成一隻祈禱手，一撳一聲出去就完成。不過我記得咧，有一次咧，我遇到啲好困難嘅時候，咁我當時係心情係低落到咧，我唔想講任何説話咁樣。於是乎咧，我就喺 WhatsApp 度去 send， 即係同我嘅好朋友分享我當刻嘅心情咁樣。咁咧冇幾耐咧，佢就覆翻我啦。不過咧，佢覆翻我嘅信息咧，唔係一個祈禱手，唔係一隻祈禱手，亦都唔係一啲嘅圖像，而係一段錄音啊。咁我就好好奇點解佢會錄音，因為佢平時都係打開字咁樣。咁我就聽啦，咁一打開聽，一打開聽嘅時候，我聽到一把好熟嘅聲音喺電話嘅另一邊咧，將個需要咧慢慢去帶去上帝面前，為我去禱告。当我去重复住咁去听佢一字一句嘅时候，其实我嗰刻个心系好温暖、好感动。弟兄姊妹，祷告咧唔系一个快速按钮，一揿一声就能够完成。祷告系我哋同上帝之间个关系，我哋需要付出时间，需要付出生命去用心去体会同埋经历。其实咧，人嘅心就好似一块铁咁样。当你嗰块铁你任由佢被风吹雨打啦，日晒雨淋嘅时候，佢会慢慢去腐蚀，慢慢去生锈。忙碌系会蚕食我哋人嘅心，佢会令我哋变得麻木。唯有我哋当我哋去时刻去真诚去祷告嘅时候，我哋个心先能够系历久常新，先能够系更加被圣灵感动，更加能够体察身边嘅需要同埋声音。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的话，都会知道现在中国内地的教会弟兄姊妹是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困境。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很多省份的家庭教会被打压，也都有基督徒是因为举办纪念大地震的聚会而被拘留，也都有一些教会因为业主面临那个压迫而去逼迁，更加是在河南省有很多处的教会的十字架是被拆卸。弟兄姊妹，不知道当你即听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你的感受是怎样呢？很盼望我们不是单单是将它当成一些远方的新闻， 而是真的好像能够好像尼希米一样去主动了解你的困境，并且是将他们的需要放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的眼泪。放眼一世界的同时，也都盼望你能够关注我们身边一些很习以为常的人事物。翻咗教会好多年咧，我谂大家 都有呢个嘅发现，就系喺呢个家虽然唔系特别大，但系都有啲面孔咧，你每个礼拜都见嘅。但我哋咧系好似好少去沟通，甚至系问候，更加冇机会喺祷告入边咧去纪念。好鼓励大家咧，由今日开始尝试咧去主动问候一啲你经常咧避开嘅弟兄姊妹，或者咧你经常忽略嘅弟兄姊妹，去尝试问下佢最近点啦，佢最近面对嘅困难系点啦，尝试咧喺祷告入边咧都去彼此去纪念。尼希米嘅眼泪入边咧蕴含住伤痛，但系亦都蕴含住一份嘅悔疚。喺祷告入边咧，尼希米知道佢自己委身嘅对象唔系波斯嘅安定繁荣，亦都唔系酒政嘅位高权重，而系天上面个位嘅父神。佢系一位伟大可畏、守约施慈爱嘅上帝。耶路撒冷城当时嘅困境，令到尼希米更加确定上帝系一个位掌管历史嘅上帝。过去佢曾经拯救以色列人进入逃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但系当佢哋一再叛逆嘅时候，上帝亦都会必然让佢哋经历被掳嘅痛苦。尼希米深深体会到上帝的大而可畏，令到他更加迫切在祷告里面去省察自己，去认罪悔改。在第六节里面，尼希米他恳求上帝睁开眼睛，侧耳听清楚他为到整个以色列民族和他自己和父家在上帝面前所犯的罪去忏悔。尼希米他是没有为到以色列人的罪找藉口，他深知道这一切的遭遇归根究底是因为过去以色列人曾经一次又一次叛逆上帝，一次又一次违反上帝的约所致。弟兄姊妹，当我们犯了一些很具体很明显的罪的时候，我们固然要认罪，但当我们去没有做一些应该要做的事情，尤其是明知道上帝的律例诫命典章而我们没有去遵守的时候，同样我们都是亏欠了上帝。在雅各书四章十七节他这样说，人若知道行善若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面对同胞的遭遇，尼希米他没有自以为意，站在一个道德高位上去批判他们的罪，反而他是能够在上帝个伟大可畏的影照当中去觉悟自己，其实和整个以色列民族一样，都是亏欠了上帝。有一位神学家曾经这样说，他说除非人先仰望上帝的面谦卑自己，否则他没可能正确认识自己。因为我们总是很容易认为自己是公义、正直、聪明、圣洁，这种骄傲是人与生俱来的。尼希米他明白在恳求上帝展开一切工作之前，他更加需要跟同胞在上帝面前去认罪，重新建立这一份关系。弟兄姊妹，个人和群体的罪其实往往是互相牵连、互相影响。有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足够，但很可能我们都是在有意无意之下，其实都参与了一些群体的罪。我记得有一位德国犹太作家叫汉南，他曾经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记录了在1961年在耶路撒冷法庭审判一班纳粹战犯的经过。当时有一位的纳粹战犯，即有一位受审者叫艾希曼，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是纳粹德军在东部占领区屠杀犹太人的其中一位执行者。他曾经将过百万的犹太人送上列车驶向集中营。不过在法庭上面，艾希曼他坚称他自己没有犯过错，他不认同自己被控谋杀。他说，我从来都没有杀过犹太人，也都没有杀过非犹太人，我从来都没有落令杀人。艾希曼他认为他当时只是尽忠职守，他认为自己只是履行一个职务，他从来都没有憎恨过犹太人，亦都没有杀人的意愿。他认为全部的罪行都是来自于对上级的服从， 而服从更加是应该被视为一种的美德。对于阿希曼的陈述，这个作家在本书里面他最后的评论是发人心省。他说阿希曼一点都不阴险奸诈，亦都不愚蠢，但是他缺乏思考，他缺乏省察自己，而这件事就是令到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罪犯之一。的确阿希曼他不是纳粹政权的一些最高决策者，但是他对于当时政权的沉默和绝对服从是令到他同罪都脱不开这个关系。弟兄姊妹，面对他人的困难和困境的时候，无论是身边的、远方的，无论是最近的或者是过去的，我都很盼望我们能够不单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甚至是自以为意，而是真的能够去感同身受，感同身受去时刻省察自己。我们照镜的时候呢，我们个镜反射的自己呢，只是一个自己的外貌，或者是一个化了妆理想化的自己。唯独是当我们在祷告里面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本相。有人说呢，其实认识上帝和认识自己是同时进行的。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认识自己的渺小。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尊贵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很鄙陋的人。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慈爱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自己其实是不配蒙恩。唯有在祷告仰望上帝，我们才能够更加懂得去谦卑自己，才能够更加明白上帝的旨意，才能够知道怎样遵守他的话语，而更加是能够用他那个怜悯之心去环顾我们身边的世界。尼希米的眼泪里面呢，除了有伤痛、忏悔，更加是带着一份终极的盼望。在祷告里面去省察自己固然是重要，但上帝并不希望我们只是停留在一个长久的罪